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全食二教啊，它不能说啊以方便啊就是为究竟啊。你要知道，开权只是为了显实，那这样它才能够叫做全教。如果开权不能显实，那这个不叫全教，它叫邪教啊，就是邪法了。好，那我们再看第四个分宗的理由，也就是为了使系统清晰，便于传承。因为每一派哈都有它的一个宗风啊，如果你的法脉宗风很清楚，教风可以容易弘扬啊，那相应的人他就会啊过来，志同道合的就会啊比较多。那这样呢，同一个宗派啊，大家一起修行，那这样见和可以同解，相对的也可以让它更发扬光大啊，便于传承。那这样也不容易呢意见分歧啊，甚至变成在互相斗法。所以修行啊，最怕是知见比知见的，这样呢完全啊没有办法成就正法，而是要知见比自心呢 啊念念都还是要消归自心啊，检验我们自心呢是不是与法相应啊，不能有法执。那第五的原因呢，第五个原因就是佛法广大精深，若欲骗学则寿命精神皆有限。这句话最实际啊，寿命精神，一个人他到底有多少寿命啊，这很难讲，本来是无常的啊，有人几十年啊，有人没几年啊，有人几十年，有的人呢虽然八九十岁，但是呢我们知道啊，扣掉吃喝拉屎啊等等生活的啊这一些无谓的浪费啊时间哈、哦、那我们真正能学习的，一天你精神状态最好给你八小时或十小时啊，那你虽然活五十年啊，你去乘一乘，事实上能用的也只不过是三分之一呀、啊，啊，真正在学习上的那样的一个最佳精神状态，活六十年，真正最佳学习精神状态，那三分之一的话，也不过是二十年，除非我们有像祖师大德有一些人那么精进，啊，一天只睡四五小时，那你才有两倍的时间来修学。可是一般人呢，尤其啊是在家居士，那就更少了。那像慧律法师他就说过，他读大藏经看完一遍七年，那我们还不知道他是精读还是略看啊，看是怎么看啊，这个也不晓得。那如果这样读一遍要七年，那你想读了也前面啊后面也可能都忘记了，搞不清楚啊，那读了通不通，理解不理解也不知道。所以说啊，我们的时间有限，然后大藏经又这么浩瀚啊，所以才为什么要把它一门深入啊，也就是说把它从里面再分成啊这个各宗各派他的专门所修持的教典啊，像我们说净土，那就是净土五经，对不对啊，或者是三经一论啊，你只要这几经能够精通呢，诶，那你就可以啊最后也可以开悟自性啊，所以才说一精通啊就能尽精通。但是我们要知道是一门深入，不是一本深入哦。啊，像净土你要深入的话，那就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还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门行愿品》啊，这几本你都能够深入了解透彻，然后再加上一个往生论。 这样通通通达了，才真正的是说你叫做一门深入，而不是只有说哦，我有念佛哈，我念佛就叫一门深入了哈。所以那一门深入最重要是要我们啊，不要急于广学多闻啊，就好像说你每爬上一层楼，你就到每一个窗户啊东看西看啊，你爬到二楼，你就急于向外东张西望啊，那这样子等到你爬到顶楼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了。那如果一个人呢，他直接啊一下子就爬到星光商月的顶楼，那再来向外看，那所见的是不是就是最远啊，范围最大，风光是最美好的。所以说避免我们浪费啊时间体力，对不对啊，时间，所以呢才说要一门深入啊，因为我们体力时间有限啊。那第六个分宗分派的原因，也就是历代佛门大德其所修正传持之法各有不同，所以才根据他化导后啊的修行者的这个不同哈，所以各立门庭啊，世所不免。所以太虚大师他就讲啊，各宗派成立啊，皆是古代祖师大德啊，依他修行经验为主啊，适应当时当地的众生根基而成立的。啊，虽然呢都不免有偏浅，有深浅偏远，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以良好的修学态度，尊重一切圣典啊，一切教法，然后呢，再加以比较、分别、抉择，了解它。好，所以这个是各宗各派的祖师大德他自己修行啊的方法，他就加以推广。那念佛啊法门也有这个开悟的祖师大德，所以呢他们就会弘扬啊，极力弘扬自己所修持的这个法门，但是他未必能够了解其他法门啊，是不是也是这么受用啊，因为他本身如果是一门深入的话，他相应的了解的当然只有是自己的这个法门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比较啊，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你并没有啊每一个法门都去深入啊，啊除非你每一个法门都去深入啊，那你才能够知道说哎谁高谁低。如果不是，还有啊，因为每个人根气也不同，有的人啊根基比较利，定力比较好，一下就可以契入，那他就很快啊，所以也不能是因为有人比较慢啊，有人比较快啊，你就觉得这个法是好或不好。所以说为什么佛一再强调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啊，是众生自己有高有低啊，自己有智有愚，有力有钝啊，而不在于法本身有高低有好坏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所以说从以上五点啊，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啊我们佛教呢到后来啊会有分宗分派啊，也就是就现在来讲啊，总共呢还有十宗啊，十宗。那因为呢我们要知道数大需要分支啊，家大呢就需要分房，对不对？如果兄弟姐妹很多啊，又结婚生子，那如果你再啊不分开的话，那是就怎么样，没办法啊居住得下去的。所以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啊也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后来的这样传承2000多年，再加上祖师大德各有所悟，各有他的教法，所以呢不断的一直在成就他的教法，所以才会有这种分宗分派的必要。但是分宗我们一定要了解，它只是分工合作，就像医院里面一样，要有专精的各科分科分门，对。但是呢整体都是属于医院救人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说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像禅宗它也是分成了达摩祖师就说一花开五叶，但是结果自然成。虽然开了五叶，但是它是整体就是这一朵花，它并没有变质，并没有变质。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他说分宗分派在印度当时其实也早有这样的一个气象，只是呢没有那么明显的门庭标榜。像当时我们说就有无着世亲菩萨他们弘扬为士，特别弘扬为士，龙树还有提婆特别弘扬三论宗，迦摄阿难就弘扬禅法，后来就成为禅宗初祖，对不对？迦摄然后龙智还有善无畏菩萨呢就弘扬密法。可是当时他们并没有标榜我这个就是禅宗，我这个就是密教没有。那是等到后来法语西来再传到我们中国以后然后呢才把它分析归纳。那我们后来把它分宗分为说小圣有俱舍宗还有诚实宗俱舍宗诚实宗。那大圣呢有律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还有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真言宗地论宗还有涅槃宗摄论宗等等加起来是13宗。但是后来呢地论宗呢就合并到华严涅槃宗合并到天台摄论宗合并到法相宗，所以大圣最后就剩下8宗那再加上小圣2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共有10宗10宗。那俱舍宗是以世亲菩萨俱舍论为主要的教义俱舍论它全名叫做阿毗达摩俱舍论。那诚实宗所译的教典最主要的教典就是诚实论。那其他的像净土宗我刚刚有大概介绍。我想说我们这个像净土宗刚刚是大概介绍一下，但是还有一点我现在稍微补充，因为其实每一宗如果要详细讲实在是没有办法介绍得清楚啦。这个每一宗你真的要深入的话哇那个都要另外开课了，专开他这一宗可能他就要介绍很久了，所以我们只能大概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们说净土宗它的初祖是庐山的慧远大师慧远大师，那二祖是善导大师，后来才再传给这个成远法照少康还有永明延寿禅师还有莲池大师欧益大师。那净土法门它是以持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标所以我刚刚有讲所依的经论是三经一论或者是五经一论等等。那讲的就是什么往生，这个往生论里面它就提到的是往生的位阶是分3倍9品 三倍九品。那它特别殊胜的地方，我们强调它叫异行啊，异行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啊，也就是说，是男是女总堪修，若智若愚皆有份。那因为这样，所以呢，一般人啊比较有信心啊，愿意啊去修行。那华严中，我上一次啊在介绍这个法界缘起的时候啊，也有啊大致讲过了，介绍过。那我们知道华严中它本来又叫做，又可以叫做显首宗啊，因为它是显首法师大乘其宗，所以又称显首宗。那主要经典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有60华严啊，或者是80华严这两个版本。那相传是龙树菩萨从龙宫啊这个抄出来的啊。那后来是唐朝啊，杜顺和尚啊悟入华严境界，所以才开始啊提倡这个华严宗。那后来呢，再传给啊有智眼大师、法藏大师啊，这个法藏就是显首啊，法藏大师、城关大师啊，大正这个华严宗风，那就是特别强啊的教理，也就是一心缘起四法界啊，还有讲十玄门、六相圆融啊这些理论，那特别阐明目的就是要阐明什么？法界缘起，法界无障碍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这个无碍法门。那我们前面呢，都讲过了。那天台宗呢，它是以龙树菩萨为初祖啊，那慧文法师为二祖。那最主要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要悟一心三观啊的这样的一个教法。后来啊，又传给啊这个慧师法师，然后智者大师，最后呢立这个止观四教啊，止观四教设进这个大圣教义。那本宗本来是以法华经为主，后来呢又有啊大智度论、大般若涅槃经、大品般若经啊来作为旁一的经论。那主张呢，这个一念三千、一心三观，还有三谛圆融、六级佛说、性具善恶说啊等等，而且啊，他的天台的58教啊的这个教相门，也是各个后来讲经者啊所依的一个准则。那这是天台哈、啊。那有个法师他就讲，禅宗呢是以空灵活泼啊直显智慧为圣。那天台呢则是以博摄精觉、教观双运为妙啊。如果呢我们能够悟禅之性地风光啊，又能通达止观微妙法门，则相得益彰啊，性相圆通。所以你看禅宗也可以跟天台宗相辅相成的一样齁、哦、你看
互为融合，
对，互为融通，也没有，也不会说不通啊，对不对？所以禅境可以双修，你看天台跟禅宗一样啊，可以互相圆融哈、啊，互相融通。好，那法相中呢，它是以《瑜伽师地论》啊这部经教为主，那树立唯识法相的教义。我们知道前面讲唯识，也就是以无着菩萨，对不对？他所成立的法相中，那后来才世亲菩萨啊，再加以成立成变成唯识中，所以我们才说法相唯识两个啊可以合着讲。那后来啊，这个前面啊我们有特别介绍啊，后来又有护法论师。好，我们说护法论师极力弘扬瑜伽行派唯识的教理，然后再传给戒贤论师。那玄奘法师呢去印度那烂陀寺求法的时候啊，跟戒贤论师学唯识5年， 那后来回国啊，才把这个十大论师的理念糅合，然后以护法论师为主，写了一部《成为师论》。那后来窥寂大师才再继玄奘法师的法脉，大乘我国的法相唯识宗。那本唯识宗是立这个五位白法、五法三自性，还有五种性这个理论哈。最主要呢是讲阿赖耶缘起啊，阐明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或者是说世外无尽的这个道理。修正上呢，最主要前面讲过要转八识为四智菩提，最后呢还是要证龙所不二的这个真如境界。所以其实讲到最后，只是你会发现是所依的教典不同，对不对？但是最后会归还是在我们这一念心呢，要明心见性哈，然后这个证入一体的这个世界。那三论中我们说最先成立的是鸠摩罗什他所翻译的这个印度空中，后来到嘉祥大师及其大乘，这个是最先成立的，就是三论中。那鸠摩罗什后来翻译龙树菩萨啊的中论、十二门论，还有提婆的百论，这三论就是三论宗的起源，所以称为三论宗哈，就是以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所以他们以鸠摩罗什大师为他的初祖。那这一宗呢，又叫般若宗或者大圣空宗啊。但是自天台宗兴起以后，他就变成天台的附属宗派啊。那三论宗最主要是阐扬诸法毕竟空的中观妙理，它的毕竟空啊，所谓的中观不二是讲什么？八不中道啊，不生不灭，不断不长啊，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这些道理来破除什么生灭、断长、依异、来去啊，变成有生有灭、有断有长啊，有同与不同，有来有去啊，这样的这个偏啊，这个二元对立的啊，这种偏颇的见解，目的呢，就是要你还是要我们入中道实相理。那真言宗哈，就是其实它就是以口密真言来立宗，所以又称为密宗。口密真言呐，也就是着重在什么啊？那个仪式啊，着重在仪式，然后观想，然后结印持咒啊，使身口意三密相应，然后得到加持，最后达到极深成佛的目的。这个真言宗呢，它的起源是在释迦牟尼佛成道的第一个七天啊，听说呢，是在那个为金刚诸大菩萨说这个此真言呐、啊，然后金刚菩萨受法后呢，就把它结集成大日经《金刚顶经》，然后放在南天竺的铁塔中，这是一种缘起的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说，这个真言宗是大日如来自说他所证的这个境界啊，然后上首菩萨金刚萨埵啊，秉其教授把它结集为大日经《金刚顶经》，然后后来放在铁塔中被人发现啊，才来弘法。那谁发现的呢？也就是龙树菩萨，还是龙树菩萨啊，在南天塔铁塔当中呢，他说亲龙树菩萨亲理金刚萨埵，传授这两部大经啊，后来再传这龙树菩萨再传给龙智菩萨啊，我们前面讲过，听说他是700岁啊，700多岁，后来他再传给善无畏还有金刚智两个人之后，然后他们两人呢 在唐玄宗开元四年的时候，善无畏金刚智菩萨呢，就先后来台湾，不是台湾，来长安弘法，来长安弘法。那后来呢，由这个不空法师及其大乘，不空法师，然后不空法师再传给慧果，传给义超，传给义真，应该说不空法师再传给慧果，慧果传给义超，然后义超传给义真，那后来这个真言宗呢，由这个日本的空海大师来中国求法，然后他是慧果法师的弟子，所以呢回去日本以后，他就大力弘扬这个密宗，所以为日本密宗创始人，到现在呢还是传持不绝，所以称为东密。好，传到日本呢我们称为东密。那西藏佛教的这个密宗呢，它其实是直接传自大印度的，所以我们就通称他们西藏那边的密教呢为西密或者是藏密，也就是他们是印度这边直接传承过来的。那地论宗呢，地论是十地论经的简称啦，十地论经。那本来这部经它经论呢，它是注释华严经第六会十地品的论注，所以到后来华严宗大兴的时候，因为它是注解华严经里面的，它是以华严经里面第六会十地品为主的一个教法，所以后来就会归到这个华严宗里面。那地论宗也是世亲菩萨这部经论是世亲菩萨所作的。然后我们再讲涅盘宗涅盘宗当然它就是以涅盘经为主要修典，那个主修经典，倡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这样的一个宗派。最先是晋朝法显法师他从中印度，法显法师有去到印度，然后把这个涅盘经抄回来，抄了三卷回国。后来呢在和这个佛陀跋陀罗一起把它翻译出来那我们称为这部经叫做小圣涅盘经。那经中说除一禅体皆有佛性但是道生法师呢认为禅体之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所以道生法师后来就被赶出僧团。那听说呢他后来在这个虎丘山对石头说涅盘经讲到一禅体也有佛性这个地方，结果石头也都点头了所以我们才说深功说法顽石点头。那一直到了六朝隋唐的时代，天台宗兴起以后那天台宗兴起也是以法华涅盘经为主，所以呢后来就合并到天台宗所以涅盘宗呢就不再涅盘宗就失传了。那摄论宗它是依印度瑜伽学派无着菩萨所写的摄大圣论为主的宗教，主张呢有第九世也就是安摩罗世无垢世倡导摄论成为一宗的是谁呢，也就是真谛大师这个谛是那个真谛熟谛地理那个言字部的那个真谛。后来呢又由弟子道尼传承，后来又分成两派就逐渐衰微。那到了玄奘法师窥寂大师创这个法相宗以后，这一宗呢也就归入法相宗。那这个呢是很简单的把每一宗派他的创始人还有他的所依的经教修行的经教那简单的介绍。那各位有兴趣呢，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都有开这个各宗各派的一个教法，欢迎大家都来 再继续啊深入了解。那经上这本课本上特别说啊，在圆觉经里面他讲啊，啊威德自在菩萨他就白佛言，他说世尊，譬如大乘啊，外有四门，随方来者，非止一路啊，一切庄菩萨庄严佛国，即成菩提，非一方便啊，唯愿世尊广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见次，并修行人总有几种，然后令此会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圣者速得开悟，游戏如来大吉灭海。那举这个例子啊，也就是在啊举这段话，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佛法非止一门。那个我们常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这个意思。每一门都是要我们速得开悟，有没有啊？开悟自信啊，然后游戏如来大劫灭即灭海，也就是证得什么涅槃境界啊，证得涅槃。所以各宗各派啊，亦如千江万水啊，咸归同一佛法大海。所以道并这个道，它是不相违背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如果啊各这个各执自己的教派啊，各立山头，然后互教高下，那这样子呢是只有啊让佛法更加的这个衰败分裂啊，并不能啊让佛法兴盛。那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门户界限，一定要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啊，建立这个佛法共通的一个基本教法与理念啊，这个是我们目前教界最急需的。否则各说各派啊的一个殊胜处，然后忽略了啊基本这个佛陀当时所说的这个根本教法，那这样呢就不可能生战生了，对不对？我们常说啊，就会这个我慢自信见啊，都会障碍我们。所以有一个苟家林居士，他就提到学佛呢，绝不可以因为啊，他已贴上大圣标签啊，就非选他不可。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世间的物品。啊，我们现在贴上了名牌两个字哈，那就一窝蜂的全部去买。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啊，是不是适合自己，是不是表里一致啊，是不是实用啊。如果不如实的去看清楚，只是人云亦云啊，盲目的信仰啊，自以为大，那这个就是我慢。那你想，我慢未破，自信见未破，法执未破，这个其实才是啊沦为末法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所以俗话有一句话，他说：“碰风追龟啊，抬脖吧。”这个青蛙常常鼓着它的大肚皮，你看起来以为它很胖，对不对？很有肉，可是呢，实际上啊，它里面呢、啊。是没有东西，没有内涵。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夸大其词没有好处，因为呢，它并没有实质的内容。那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分这个大小二圣啊，分宗分派的时候，我们修行者一定啊要很小心，也就是千万不可以轻视、鄙视啊佛陀当时所传的这个原始教法，啊，把人家的贬为大圣，然后我们自称为，把人家的贬为小圣，然后我们自称为大圣，这样呢，无形中啊，也就是在否定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却不知道法是缘起的，啊，因为大圣他也是依着小圣的教理而加以发扬光大而已啊，并不是他的 教理呢完全相悖，完全不同。那反倒是呢，我们知道源头的水比较干净，越到下游呢，水量虽然更庞大，但是泥沙杂质相对的也越带越多，越不清纯。所以这个经过2000多年后的佛法啊，随着人心、环境、时间啊、国家民情风情等等，还有弘法者体悟之不同，当中的演变呢是非常错综复杂，所以也让人后来越来越找不到重点，找不到修行的核心理念。好，那所以有人才建议说要溯本追源呢、也就是直接去啊找到原始教法中的那个最直接了当、最单纯的一个教法，抓才比较容易抓住核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就是说所谓的大小圣哈，不是说这个你读啊什么经典就是大圣，读什么经典就是小圣。大小圣呢跟你修什么法、读什么经没有绝对关系，而是跟你所悟的理还有心量有关系。譬如说同样是一个缘起法啊，如果你听到了，结果呢你知道说哦，万法都是缘起而有，可是呢你的内心对这个缘起法的境界你还是一样非常贪爱执着，陷在里面而不能自拔，那这个你虽然懂得缘起法，但是你的智慧只是凡夫智慧，因为呢你着有啊，着有贪着。那如果知道在听到这个缘起法的当下，你见到一切法你相应是无常苦无我这样的理路的一个观念，然后面对境界一点都不会贪爱执着，那你就是属于二圣的智慧，也就是小圣，我们所说的小圣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他还不能直接在境界的当下自在无碍，他不能对境无心，因为他觉得还是苦还是无常。所以遇到境界他一定要什么出离，要不然就是要灭，要转念啊，要离欲啊，断，这样呢他才能够什么得自在。所以相应啊无常苦无我偏于出离的这样的心，那就是属于二圣人。那如果你知道哦，万法是缘起的这句话，可是你相应的是什么啊？虽然缘起是无常，但是无常就是常，无我就是有我，苦乐一如，贪嗔痴即戒定慧，生死即涅槃啊！你发现说万法本来清净无二无别，那你直接就相应无心无我，所以任何境界的当下你都能得自在。你不一定要去成就啊，人家所形容出来的那样的佛，而是你当下啊就能肯定自我，当下呢你就能够圆满你现世的因缘，活得自在解脱。那这个也就是大圣佛菩萨的智慧，因为他知道啊，万法本来没事，本来清净啊，本质清净，本质涅槃，是我们众生自身啊自身烦恼啊加以分别啊，是我们的分别取舍在障碍执着，在障碍我们自己啊，本来就是清净涅槃的。那这个是佛菩萨的智慧，这个才是大圣。所以你看一样是缘起法，可是每一个人他所体悟的理不同，也就是智慧不同，那智慧不同观点不同呢，他处事行为也就不同，那心量当然也不同。那凡夫见境呢就起贪爱心，二圣人见境起出离心，
大圣人渐进是当下无心随缘，甚至呢他可以发菩提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地狱天宫是相同的，对他来讲没有障碍。所以完全啊是看这个修行者所悟的理啊，跟也就是他的智慧啊到哪里，然后他的心量到哪里，而不是说哦，我读的是大圣经典，我就是大圣行者。如果不悟大圣理啊，你只是想到说啊，我要赶快求解脱啊，这个世界是无常，是苦的，是无我的啊，我最好赶快求生净土啊，先解脱再说。那对不起，你虽然读了所谓的大圣经典，你还是小圣的心态。如果你说啊，我布施行善，只求来世福报好一点，或者是我将来可以升天享天福，那这样你读的虽然是大圣经典，可是呢你还是什么属于凡夫浊有的心态，这不是大圣。所以大小圣呢，它不在于你有做什么啊，不是说你有布施放生或者去教化别人你就是大圣哦。我们常常是以为我有去帮助别人就叫大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如果你去教化别人，可是你教的都是凡夫的理念啊，还是执着的啊，贪修福报贪功德啊，你教的还是凡夫法，对不对？或者教人的是厌离世间的，说世间无常苦无我的这种，那你说的是属于小圣法。你教的呢，教的法是不是相应大圣的理，那才能说你是大圣菩萨大圣行者。所以大小圣的差异啊，在于修行者所悟的智慧及对境的心态啊，不是我们自己贴了一个大圣标签啊，就以为啊我高人一等，所以才有智者说啊，他说我国啊是大圣的作为，小圣的心态，那反而南传有一些修行者，他是小圣的作为，大圣的心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代啊，像那个达摩烂陀长老啊，还有这个泰国阿姜茶，对不对？等等，还有现在哎，这个三摩地的这个强地玛法师，他们的心量跟作为，对不对？跟智慧，哎，也就是相应大圣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教法。所以说啊，我们要了解啊，分宗分派，或者是。啊，分大小圣三圣啊，几圣，其实都只是啊一个对机的一个方便的法要。那我们要了解啊它的真实意，所以你就不会被这些啊这个所障碍。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哈。